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欢迎收听今天由蔡伯恩博士主讲的无尽恩典节目。
如果你是神家的一员，那么你对神来说是宝贵的，这意味着神拥有你，他爱你。神知道最糟糕的事情，他知道你受到的试探，然而你仍然是神所爱的。这就是我们与神关系的真实写照，神要把我们带回到与他更亲近的境况。
除非有人知道你的一切之后，仍然不管你是什么样子都爱你，否则你没有真正的被爱。欢迎来到无尽恩典节目，这里是蔡伯恩牧师的圣经教导节目，我是主持人方华。今天蔡牧师要引导我们思想神爱的深度，以及神怎样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所有的罪无论多么严重，都蒙神的赦免。神呼召我们在爱中行走，基督爱我们，并且为我们成为馨香的祭献给神。现在就请牧师为我们分享今天的信息。
你已经注意到今天的题目是耶稣的味道。这个题目本来不是我构想的，而是由我的一个朋友，一个镇上的牧师做的广告。他在大街上有个看板，每个星期都会展示他讲到的题目。对于耶稣的味道这个题目，他的妻子很反对。他的妻子说，你不能谈论耶稣的味道啊，你要谈的是耶稣的香气，诸如此类的。如果你谈味道，听起来好像是在说健身袜子，而不是耶稣。我的朋友回答说，你知道吗？如果这个题目得到了一半人的关注，那么礼拜天我们的教堂就会坐满了人。我要讲这个题目，这样的一个词意味着有点冒犯耶稣。以弗所书中所描述的味道，那更为冒犯了。耶稣的味道是牺牲的味道。如果你是古代的犹太人，那么圣殿和城镇里经常有燔祭的气味。神透过使徒保罗说，基督牺牲自己为我们献祭，对神来说，耶稣有甜美的味道，因为他喜悦用他儿子的工作拯救我们。现在保罗还告知我们，这种牺牲的味道也在我们身上。我们有耶稣的香气，不是其他什么品牌的香水，而是由于耶稣的牺牲，我们有他的香气，世人透过我们认识到耶稣的性格，还有他的爱。以弗所书第五章一到八节，圣经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和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今天我们祈求你的怜悯，如果没有放弃头脑里的成见，我们就无法明白真理。我们在这里要听福音，要了解关于定罪和罪得赦免的恩典和真理。只有你的话语能改变我们，洗净我们，坚固我们，和装备我们。你呼召我们进入神圣的生命，这样我们周围的人就可以因此认识和渴慕这位独一的救主。 因为他看到我们里面的爱和喜乐流出，就会渴慕基督。求你保守我们远离这个世界的情欲，把他们跟我们都带回来与基督同行，因为你愿意我们领受美善、喜乐还有平安。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的，我在马来西亚的一家泰国餐厅跟那里的牧师朋友谈论马来西亚这个主要穆斯林国家的福音进展情况。那里的穆斯林信徒归信基督是触犯法律的，所以福音的工作在那里受到了挑战。我们热情而诚挚地谈论怎么样在那个特定的国家里开展福音事工。开始的时候我有点心不在焉，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自己会这样。后来我发现是因为自己闻到了这家泰国餐厅里有一种味道。环顾四周，我注意到餐厅角落里有一个年轻女子，她正在把甜豌豆扔到篮子里。那个气味让我想起我小时候老家的后门廊，在那里的树荫下有一个秋千，我的祖母就常常坐在秋千上剥甜豌豆。哇，那个气味让我突然想起我跟我的祖母一起坐在秋千上的日子。我们看着蝴蝶还有大黄蜂在花园中飞舞，远处还有乳牛的叫声，还有田地里牛蛙的叫声的水池。那个气味带我穿越了海洋、陆地和时空，到了一个遥远而亲爱的地方，那就是我的老家，我成长的地方。使徒保罗在这里正在对以弗所人描写非常相似的情景，他正在对一群与我们文化背景相似的基督徒说话。以弗所充满了煽情、性感还有色情的文化，引诱着基督徒离开当活出的生命，这对使徒保罗来说并不是一个秘密。所以他在以弗所书当中教导信徒要勇于面对追求婚姻圣洁时的紧张压力。在互联网时代的诱惑是更加赤裸的，你会觉得现在胜过诱惑好像要比以前更困难了。对以弗所人来说，色情图像是被放在街道的看板上，因为以弗所主要是一个商业贸易的城市，大多数人都从事色情的活动，不仅仅是底层异教徒，即使宗教精英也利用性幻想的仪式把人们带入异教的寺庙。在这种环境中，人们很难成为一个纯洁的基督徒。保罗说，听着，你们要在爱中行走，要纪念基督，因为他是馨香的祭物，你们要把自己献给神。这也许很奇怪，但如果你是犹太人，如果你了解时空背景，那你就知道犹太圣殿会一直充满着献祭的气味，而这也是他们家里的气味。如果你在冬天走过街道，你闻到烧烤的味道，那么即使是在冬天，你也会被这种气味带到夏天野餐的记忆中，是吗？使徒保罗说，要记住什么是最好的，要记住你心中的温暖来自哪里，要记住你的身份，让这种气味带领你的心从远离神转向亲近神。使徒保罗把人们从诱惑中拉回来归向神，方法就是简单的告诉他们，救主是你的身份。第一节经文说，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这时候有一首儿歌的歌词在我心中回响，歌词说，看哪，那赐给我们的是何等慷慨的爱，我们被称为神的孩子。那就是你我的身份。约翰一书中，约翰像保罗一样说，你是蒙神所爱的人。保罗已经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如果你是神家里的人，那么你对神是宝贵的，这意味着神拥有你，他爱你。神知道什么是对你最糟糕的事情，他知道你受到的试探，然而你仍然是神所爱的人。我记得一件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当时我在参观耶路撒冷一个拥挤的市场， 有一个大约四五岁的小男孩碰到了我的腿，他挤过我跑过街道要赶上他的父母，他边跑边喊爸爸爸爸爸爸，他为的是要引起他父亲的关注。这也是圣经的提醒，我们被赋予了神儿女的身份，圣灵在我们里面，因此我们能够向神呼叫阿爸父啊。神知道我们是他所心爱的人，这意味着我们要亲近神，要意识到神并没有离开我们，神知道我们一切的事情。我不知道各位是否注意到最近奈及利亚北部被伊斯兰恐怖组织所绑架的200名女孩，他们的父母还有另外一种挣扎，其中许多父母是基督徒的父母，他们要政府知晓并且继续寻找这些女孩。对于那些被绑架的人来说，社会习俗的某些方面令人惊讶，因为那里的文化说，如果你性侵了这些女孩子，如果你强迫他们结婚，那么他们的家庭就不再能够接受他们回去了，而如果回去，他们也是原生家庭的一种羞辱和分裂。这种羞辱和分裂的文化观念，要把孩子们赶走而不能让他们回家。可是这些基督徒的父母反映出他们神的想法，他们对女孩就像对需要被救回的俘虏一样说，你做了什么或者他们对你做了什么都没有关系，你是我的孩子。我看到一位父亲，他抱着女儿的照片说，她是我的女儿，请带回我的女儿，她是我的孩子。这也是耶稣对他的子民所说的话，是保罗对救主的描述。你可能在遥远的国家，你可能做错的事情，也有可能有人做了伤害你的事情，但是神说，透过耶稣基督，你已经是被神所爱的人。这就是我们与神关系的真相，这意味着神把我们带回到与他更亲近的地步。第二节经文不仅谈论到我们的身份，而且还谈论到我们身份如何引领我们。我们不仅要记住自己是谁，而且我们的身份还会引导我们归向神。第二节经文说，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我希望你们认识到这句话的奇妙次序，这是第一节的延伸。第一节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像你们被爱那样，你们要在爱中行走。哦，这些经文如此的可爱。神没有颠倒次序说这些话，神不是说你跟我一起行走然后我会爱你，他不是说跟我走我将会爱你，神把他与我们的关系放在第一位。神与我们的关系基于基督徒的身份，而不是基于基督徒的行为。因为相信基督所完成的工作，我们与神的关系得到修复。神不是说你的生命变得正直了，你什么都处理好了，你再跟我一起行走，我才会爱你。神说的是，你要来到我的面前，你是我的孩子。当你知道我拥抱你的温暖、安全和慈爱，你会想要和我一起行走。现实是，我们甚至在教会里也混淆了我们是谁和我们做了什么。我们认为以做什么来决定我们是谁，但福音说，我们是谁决定了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当我们认识到我们所做的是我们身份的表现，而我们的身份不是由我们所做的事情来决定时，这就改变了基督徒生命中的一切。在我跟妻子凯西的生命中有一段时间，这些福音的真理比以前更深刻地影响着我们。我们可以交出福音的答卷，或者写出福音的见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认识到自己所夸耀的东西与神教养孩子的方式并不一致，与我们相信的福音也不一致。我的大儿子已经长大成人了，但有的时候我仍然会对他说，可林，你是个坏孩子， 因为你做了那些事情。我们好像很容易说出这样的话。如果你以圣经的方式思考我刚才说的话，你是一个坏孩子，因为你做了一件坏事。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的行为确定了他的身份，确定了他是谁。不，这不是福音，福音刚好反过来，我们是谁确定了我们要做的事情。这可能让你觉得好像有点愚蠢呢，但凯西跟我已经规范了我们对孩子说话的方式。我们即使在纠正孩子的时候，我们也这样说：可林，不要这样做，你是我的儿子，我爱你，我要你根据你是谁而做好事情，我不要你根据你所做的事情来决定你是谁。福音正是这样说，你们被改变是基于神的工作，而不是因为你所做的事情。所以请你把你的信仰根基于你的身份，让你的身份引导你而有好的行为。这不只适用于孩子，而且适用于生命的每一个阶段的所有人。所以当我跟妻子凯西的彼此关系变得紧张的时候，我想到了婚姻关系也当如此。是吗？这的确会发生。我这一代人心目中的英雄可能是约翰·维恩或者是哈里逊·福特。这意味着如果我心里不高兴，我可能会像他们一样。首先我可能会变得疯狂，但是我不能这样做啊，因为我是一个传道人。另一个选择是我可能变得很安静。凯西可能会知道他做了什么事情让我不高兴了。在第一种情况，我正在根据凯西的行为来对待他。但圣经说，他，我的妻子，是与我一起承受生命恩典的儿女。我们是盟约的关系。这确定了我们的身份。这意味着事情是可以解决的。是的，我们根据我们的盟约来做事，我们彼此相爱和尊重我们的盟约。这不是基于令人失望的行为，而是基于我们一起被带进的盟约关系。我们要善待彼此，完全不是基于我们的行为。我们是谁，决定了我们做什么。我们做什么，并不决定我们是谁。
听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有力的提醒。我们在基督里的人应该以此指导我们所做的一切。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您现在收听的是蔡伯恩牧师分享的《无尽恩典》节目，题目是《耶稣的味道》。您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查考相关的资讯。牧师，您刚才提到了信徒怎样被呼召行走在爱中，就像基督行走在爱中，为我们舍己一样。这有可能让我们自己感到自己的不足。我们怎么可能像基督一样在世界上活出爱呢？
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完全没有问题。你可以在耶稣的基础上走得更远。
请给我们一些秘诀说明一下。
好的，我经常帮助人们学习如何教导圣经。我对他们说，如果你真的想让人绝望，就对人说，你要像耶稣一样。
真的是如此。
我们知道基督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要从他所表达的生命和爱中学习。但是如果我说你要像耶稣一样，神就会爱你，那么就只有两种可能的反应。一种就是绝对的绝望，我怎么可能像耶稣呢？那另外一种反应就是骄傲，哦，我做到了。但其实并没有，您不妨自我反省一下看看。
嗯， 自己省察一下。
我们被呼召像基督一样的爱人，首先要纪念基督是如何爱我们。我谈谈我对妻子凯西的想法。我和她实际上是在一个约里面，而不是在一个合同条款里。我做的不会完美，但是我要学习活出像基督那样的生命。但是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是按照合同条约来过生活，我做我的部分，你做你的部分，我做得好，你给我很好的薪水，我球打得好，你就把我放在第一轮。无论是什么，我做我的部分，你做你的部分。好，这是合同条约。但是盟约不是这样，盟约是在彼此委身的基础上定下爱的契约，不是根据你所做的来回应你。我已经决定爱你了。当神在盟约的关系里爱他的子民的时候，他不会说，听着，你要先成为完美的人，然后我才会爱你。神说的是，我已经爱你了，我已经决定爱你，在这条爱的路上。你会体验到，我并没有根据你做什么来选择爱你或者不爱你。
这是无条件的爱。
是，没错，无条件的爱，你说得很好。而这就是盟约。合同的条件是，你满足对你的要求，我满足对我的要求。而盟约是无条件的，我满足我对自己的要求，因为我选择爱你。这意味什么呢？像基督一样去爱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意思是说，我要做得完美，那么答案是，哦，我做不到，这个山太高，我不可能爬过去。但意思是，我可以对我的孩子说，你失败了，你搞砸了，你被你的家人，你惹了麻烦，你坏事成瘾，但我仍旧爱你。这是像基督的爱一样的盟约的爱。我并不是说我已经完美的表达了这个观点，但是我认识到这个以福音为中心的圣爱，这个无条件的爱，圣约之爱，要改变你生活的每一方面。
嗯，绝对是这样的。
你可以超越对他们的不满而爱你的孩子，这也是你爱妻子的方式。不论你是否跟妻子友好相处，你都爱她。这是你爱父母的方式，当父母对你不好时，你仍然爱他们。这是你在教会中爱人的方式，当人们对你有攻击的意图，为一些事情惹你们生气时，你仍然爱他们。你的爱不是基于他们的行为，你的爱是基于对他们的承诺。你爱那些人，因为神把他们放到了你的生命中。虽然你的爱不像基督的爱那么完全，但这就是跟随基督之爱的盟约之爱。
蔡牧师，这真的是一个革命性的观点。很多人如果碰上堵在自己前面的车辆，最自然的反应就是猛按喇叭，嘴里骂个不停。可是这个革命性的想法让我们有机会脱离自己自然本性，而有不一样的表现。我们要穿戴基督，在人面前活出慈爱和荣美。怜悯和恩典要过滤我们的行为，帮助我们就活出不一样的人生。
是的，我们的本性倾向于按照别人的行为来对待他们，但是在福音价值观中，我们根据人的尊贵来对待他们。如果你是我在基督里的弟兄，如果你是我在基督里的姐妹，那么我就无条件的爱你。尽管还有地方需要改进，但是我要先付出爱和尊重。即使你伤害了我，我也不会出于血气报复你。
嗯，这帮助我改变了自己的思想，这会改变我的行为动机。我不再单单的追求自己的感受会更好，而是我要带给这个人应得的好处而回应他。我有机会通过我的回应改变他，向他显出神的爱。我会想象，也许他经历了艰难的一天，也许他经历着艰难的问题，也许他经历着艰难的关系，因此我要抓住机会，合适的回应人，带给他们改变。
我们也学会了如何回应神。想想我们大多数人认为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回应神，以至于神就更爱我们。好吧， 那我就读更多的圣经，我会更多的祷告，我会去教会。
我们会列出一个清单。
是的，我们会拉出一个长长的清单。但实际上，我读圣经，我祷告，我跟神交通，我跟神的子民交往，其实都是为了引用神已经供应我的恩典，神已经给了我恩典的美善，而不是要我去做这些事情赢得恩典。
这是如此的不同，真是奇妙。
当然我可能有完全负面的动机，但却有好的行为。我读经或祷告，为的是支取神的恩典，饮用神恩典的杯，而不是为了赚取恩典。现在我生活在神无条件的爱中，神对我没有任何的条件，不是我做得足够好了，神才对我很好。这完全改变了我们的生命，带给我无尽的喜乐。
阿们，谢谢你牧师。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
听众朋友，如果您错过了今天资讯的任何一个部分，欢迎您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网站重复的收听。以弗所书中蕴藏了神慈爱和恩典的丰富真理，活出基督的爱是我们在别人面前活出信仰的关键，也是维系健康婚姻关系的关键。对于今天的节目，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欢迎你透过短信和我们联络。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请您注明无尽恩典。我是主持人芳华，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无尽恩典节目。愿神赐福保护您。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